30岁前开上30万的车，在收入上确实能称得上赢家了啊。那至于是不是人生赢家，这个要看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了。乔布斯很有钱，生病之后也不觉得自己是人生赢家，对吧？那首先来讲讲，不靠家里人支持，30岁之前凭自己能力开上30万的车子人到底多不多啊？那我之前讲过的，经济学上有一个二值，两个竖线啊，它就是车价和年收入的比值。这个数值呢，最好是不要超过2。那你要买30万的车，年薪至少要在15万以上，月薪在12500以上，才能不影响正常生活。哎，比如说你贷款买了台车，结果呢，把买车的这个提升的生活质量对冲成了那个生活的这个负担，开车很开心，吃饭吃不起，没意思，对吧？那么现在90后呢，刚好处在30岁的节点上，能买得起30万车子的人呢，比例没有那么高。上海证券报上他讲啊，生活在1、2、3、4线城市以及城乡农村的500名90后，他做了个调查，结果月薪在1.2万以上的占比的13.44%。所以30岁以前凭自己能力购买30万车子的人，我们大致参考一下13%的样子，样本不算太大，但他不会从13%变成30%吧，对吧？那么这13%的人能不能算人生赢家呢？这评判标准很多了。那我这里参考的呢是格兰特研究，这个呢是1938年哈佛大学阿列伯克教授他进行的一个研究，他追踪研究了一批哈佛学生，从青少年到人生终结啊，想要了解什么样的人最有可能成为人生赢家。哎，主持这项研究32年的心理学者乔治瓦利恩特呢，他觉得人生赢家必须具备10项全能。这10项标准中有2条和收入有关系，具体的要求呢是收入水平要居于前25%啊。那前面讲了嘛，刚才买车是前13%嘛，那么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。客观的讲，这个收入呢已经算是人生赢家了啊。但如果说是身处一线城市的朋友，想要和更优秀的人比一下，那人生赢家的标准就要高一点了。就好像学校里面考试，年级1000个人，这次考试我刚好排在第100名，看起来不错嘛。尖子班里你排排看，说不定倒数了，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幸福和优越可侃爷了啊。那么腾讯金融科技智库它发布了一个2019国人工资报告，上面有数据啊，月薪过万的人数占比呢，上海35.09%，北京35.07%，深圳26.91%。所以说在一线城市1.2万的月薪还算是有一些竞争对手的啊，能开上30万车子的人算不算人生赢家，这个就要靠我们自己主观决定了。还是拿考试打比方，我在尖子班里虽然不突出，但是如果妈妈批评我，我是可以解释说的，放到整个年级我成绩还是排在前列的嘛。这个时候妈妈也可能也是摸摸头给你吃点好吃的，是吧？另外在成为人生赢家的10项标准当中，除了收入以外，剩下4条和身心健康有关系，4条呢和亲密关系和社会支持有关系，具体包括什么？不抽烟，不酗酒，锻炼充足，保持健康体重，以及童年被爱，共情能力高啊，擅长换位思考，还有呢就是青年时候能够建立亲密关系等等啊。拿保持健康体重来说，乔布斯，哎，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，大家看起来人生赢家很厉害，生命最后阶段 也是有些改悟的。他觉得真正需要的是财富以外的东西，比如说什么感情、梦想，之前的这个名誉啊、财富啊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嘛。财富以及他肥胖的身体都是多余的东西，当然后面聚首无比，对吧？那顺带一提啊，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达到健康体重啊。健康体重呢，就是用 BMI 指数来衡量的，体重多少千克来除以身高的平方多少米啊，这正常的数字范围呢是18.5到23之间，大家可以算一算啊，离人生赢家是不是又远一点？这个我就觉得我最近我自己又要去减肥去了，前段时间瘦瘦一隔离又胖了不少，哎呀，脸都变圆了，大家是不是也看出来了啊？那总的来讲啊，30岁之前开上30万的车子，从收入客观角度来讲，肯定算是人生赢家了。但从主观的角度讲，你想要和更高层次人比较，这个标准就不太一样，因人而异了。最后想要成为人生赢家，单单关注收入是不够的，还有其他很重要的东西，健康、情感、鸡汤的这种感觉了。但至少这个东西人家是做过科研的啊，有一点依据的啊。那么现在很多年轻朋友30岁之前是拥有自己的车子的，年轻人买车是不是越早越好？大多数朋友他负担30万的车子有点吃力，那我买10万、20万可以不可以？要存多少钱？养养预算是多少？生活没车啊，是帕萨特；有车生活法拉利488，这有车没车到底相差多少？要不要买？什么时候买？怎么买？买多少？都给你资料留好了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买车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、音频、视频都有，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。